在2021年的开始，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峻。我祝愿大家大人细路哥都出入平安。我相信懂得去总结2020年的经验，才会得到智慧去迎接2021年。在2020年新冠肺炎全球爆发了六个月之后，我在一次讲道信息里面引用了以下的圣经。圣经说，所以你们行事为人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要像聪明人，要赎回光阴，因为这些日子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懂得什么是主的旨意。要不要做糊涂人，要懂得什么是神的旨意，谈何容易呢？2020年已经过去了，新冠肺炎疫情使到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安全健康、生活、读书和工作上面。即使世界有其他重大的事情发生，我们都未必会注意到，即使注意到也未必会明白。所以要不糊涂，要懂得什么是神的旨意，谈何容易呢？我们需要圣经好像光一样，在混乱中为我们照明才得。今天的讲道主要的经文是取自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至到六节。使徒保罗在帖前五章一至到六节这样讲，至于时候季节的问题，意思就是说呢，关于耶稣再临的时候的问题，亦无需给你们多写什么，因为你们自己清楚知道，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们还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突然间已经毁灭临头，仿佛分娩之痛临到孕妇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但是兄弟们，你们不在黑暗里，以致那一天像贼一般突然来袭，你们全都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我们不属于长夜，不属黑暗，所以我们不可像别人一样沉睡，而应该警觉清醒。在2020年，除了新冠肺炎之外，还有另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了。就在2020年八九月期间，新闻突然报道，中东波斯湾国家阿联酋和以色列签署了历史性的双边关系正常化和平协议，为到中东局势带来了巨变。虽然同时间也都引起了以色列的宿敌伊朗的强烈谴责。伊朗是以色列东面的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朗不是阿拉伯民族，是波斯族，但是毕竟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同以色列是敌对的。今次的协议官方的名字叫做阿伯拉罕协议 The Abraham Accords。 所谓双边关系正常化和平协议呢，具体的内容是包括三方面。第一，终止双方的战争状态，缔造和平，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化解过去存在的争议，建立合作关系，相互都发展旅游业，并且全面通商。第三，互相承诺不会被第三方的国家利用自己的领土作为军事打击对方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今次的和平协议意义这么重大呢？ 要明白这个问题，你需要知道以色列建国的一些历史背景。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一复国就立刻引起和地区内阿拉伯邻国的战争。一直以来，以色列都是四面楚歌，势单力孤。从以色列的地理政治条件来看，除了西面有地中海，就是说相对比较安全之外，四面都是被敌对的国家包围住。你只需要打开地图，你就会看到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东面有约旦，南边有沙地阿拉伯，西南边有埃及，北边有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国家的存亡无时不受到威胁。为什么是这样呢？主要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民是属于阿拉伯的民族，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将巴勒斯坦人民视之为自己的兄弟，正所谓有难同当嘛。当巴勒斯坦人民有难，其他中东的阿拉伯国家群起来帮助，这个就是所谓泛阿拉伯主义的思想了。再加上阿拉伯国家全部都是伊斯兰教的，巴勒斯坦人民亦都绝大部分是信奉伊斯兰教，所以巴勒斯坦人民有难，其他伊斯兰国家都有义务帮忙。这个呢就叫做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了。所以当你想想，以色列复国是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上复国，所以1948年以色列一建国，就使到巴勒斯坦人民成为了难民，被以色列统治的人民。于是周边的国家立刻和以色列开战，他们的目的是想消灭以色列，最好就是将以色列推落地中海，然后解放他们的兄弟巴勒斯坦人民。但那次的围攻结果是没有成功，虽然以色列这样就生存了下来，慢慢将国家强大起来，但是结果呢，在中东的地区，以色列连一个友好的邻国都没有，所有邻国都是和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敌对状态的。这一点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很难解决的国家安全问题。在1979年，即是以色列复国31年之后，埃及成为了第一个中东的国家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终止了敌对关系。15年之后，是1994年，东边的约旦成为第二个国家和以色列谈和，终止了战争状态、敌对状态。在1994年的当时，其他中东阿拉伯国家，包括了在东边再远一点的伊朗，甚至远至到马来西亚其他的伊斯兰国家，都仍然和以色列是为敌的。当时阿拉伯国家或者伊斯兰国家的立场就是，除非以色列愿意解决西岸占领区的问题，愿意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容许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存，即是说除非以色列接受所谓的两国解决方案，否则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势不会和以色列谈和的。就是这样，在只有两个友好的邻国的情况下，又过了26年。在这些日子里面，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渐渐变得淡薄。在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正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的首都。2018年， 美国宣布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泰拉维夫迁到去耶路撒冷。在2019年，以色列因为见到美国大力支持，以色列首相内塔尼亚胡宣布向约旦河谷这片重要的土地实施主权，即是为了保障以色列国家的基本安全，决定单边的擅自吞并了西岸区约旦河谷的土地。这三年这几件事情发生之后，突然之间在去年2020年8-9月期间，阿联酋和以色列签署了历史性的阿伯拉罕和平协议。不单止是这样，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波斯湾的巴林、阿曼、北非的苏丹、西非的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赶紧在2020年底之前相继都和以色列签署了阿伯拉罕和平协议。所以说今次真是为中东局势带来了巨变。当我们说一直以来以色列的盟国都是只有1-2个呢，意思就不是说在中东以外以色列就没有盟友的了，不是的。众所周知，美国出于对自己的利益的缘故呢，一直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刚才所讲的是在中东地区多年以来以色列的盟友是寥寥可数的，一直都是被敌国包围的。我们也都不是说经过今次一轮阿伯拉罕和平协议的签署之后，中东的每一个国家就都和以色列和平了，不是的。以色列的北部叙利亚和黎巴嫩没有和以色列签和约的，只不过黎巴嫩的国家太小太弱，内部问题多，它不会影响到以色列的安全。叙利亚本身多年来就陷于内战，都没有能力威胁他们的安全，只不过威胁他们的安全没有和以色列谈和的呢，然是东面的伊朗依然是和以色列敌对的。还有我们没有忘记的，就是世界伊斯兰极端组织依然是中东以及对全世界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所以虽然今次有阿伯拉罕和平协议，中东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和以色列和谈了，尤其是伊朗一直都是以色列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亦都是中东不稳定的其中一个大因素。我都想讲几句关于中国的说话。近几年东方崛起的中国和波斯湾伊朗的关系有密切的发展，中国向伊朗注入大量投资和基建上面的支持，帮助伊朗发展，将会加强伊朗和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这一点呢，想明白神旨意的人是不容忽视的。根据2020年12月一个智囊团 The Center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 经济商贸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新冠肺炎爆发巨大的力量足以改变国际的局面，打乱全球的秩序。这份报告预测到2028年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系，之前已经有这样的预测过，只不过今次的预测呢，是因为中国对待新冠疫情爆发果断的反应，快速地将疫情控制下来的缘故呢，使到短时间之内中国可以恢复经济。相对来讲，美国或者其他的西方国家呢，就不是了。因此中国提早5年 將會在2028年就會取替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系。所以雖然中東還是存在著一些不穩定的因素，今一次的和平協議所帶來的是前所未有的比較和平的局面，並且估計這一段比較和平的局面會維持一段的時間的，因為有好幾個有影響力的中東阿拉伯國家參與，更加有美國的支持。所以說今一次和平協議的確帶來了中東新景象，是前所未有的巨變，要明白神心意的教會是不容忽視的。所以簡單來說，今次的和令到以色列是開國以來第一次不再四面受敵了，雖然還是存在某一定的威脅，但是以色列境內中東全體來說相對比較安全了。所以今一次的協議帶來的新局面呢，估計是會維持一段時間，雖然不會永久，卻是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是教會要把握的一個好時機。咁至於話係咩原因會推動今次協議的簽署呢？背後有啲咩嘅因素呢？從人的角度嚟睇，是因為泛阿拉伯主義思想，甚至是泛伊斯蘭主義思想逐漸淡薄的一個結果。因為中東阿拉伯國家覺得啊，經過幾十年後，反對以色列又不能夠成功，都是跟以色列一起追求財富發展經濟是更加重要、更加務實。中東的阿拉伯國家不再堅持以色列必須要首先跟巴勒斯坦人民達成和平協議，才會願意跟以色列建交了。但是從耶和華神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呢，我們看到是神耶和華親手推進他的計劃，為到天國降臨地球而鋪路。換句話說，今次阿伯拉罕和平協議應驗了聖經的預言了。我所指的，尤其是剛才我們讀的新約聖經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二至第三節的預言，我現在呢再一次為大家讀出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第二至第三節。因為你們自己清楚知道，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人們還在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突然間已經毀滅臨頭，彷彿分娩之痛臨到孕婦一樣，他們絕不能逃脫。在這段的聖經的預言裏面呢，我們尤其要注意三句說話。第一句就是耶穌基督再臨到地球的時候季節的問題，所以這段的預言呢是關於耶穌是大概幾時再臨地球的呢，是關於這個問題。第二句就是平安穩妥這四個字，這個是我們中文聖經的翻譯，一陣間我會為大家深入解釋原文希臘文真正咩意思。第三句說話呢就是突然毀滅臨頭，當你拼埋這三句說話的時候呢是很奇怪的。比較清楚的就是我們知道這段聖經預言是關乎耶穌再臨地球之前的先兆。第二第三句呢就是这个先兆的具体内容了，包括了世界的人会说好平安稳妥，但是呢下一句就说呢突然间就有毁灭临头，这两个都是耶稣降临前的先兆。但是你想想这两句互相矛盾的，是很奇怪的咯。到底世局是平安稳妥呢，还是将会有毁灭临头呢？ 事实上就是预兆和预兆之间是互相矛盾的，既有平安稳妥的成分，亦都有毁灭突然临头的时间。换句话说，平安稳妥是暂时的，不是绝对的，只不过比较上平安稳妥。未来还会出现极之危险的日子，大难会临头。好了，现在我想集中去为大家解释第二句平安稳妥的中文的翻译。这两个的中文词语呢，是翻译原文的两个希腊字。第一个字呢，就是平安或者是和平那个字。但是第二个字被翻译为稳妥的呢，就是尤其需要我们注意了。稳妥这两个字，希腊文 asphalia 是新约圣经比较少出现的字，和平安是有不同的。我翻查了两本的新约希腊文词典， Low and Neither 希腊文词典里面呢， asphalia 这个字有以下的定义： A state of safety and security implying a complete lack of danger. Safety security 安全得到保障，没有危险的意思。另外呢，我又翻查过大士的希腊文词典，就是 Sire Greek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Security from enemies and danger， Safety 意思就是不受到敌人威胁了，现在安全了。我亦都参考了牛津英文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查 security 这个字。牛津字典的定义是 protection of a country against threats such as attacks by foreign countries， 意思就是呢，国家的安全得到保障了，不再受到外国攻击的威胁。翻查过三本的字典之后呢，我们对于贴前五章三节耶稣再临之前一个重要的先兆呢，应该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了。耶稣降临之前，世界上的人将会说，因为有和平的缘故，国家地区的安全得到保障了，起码相对的程度上不再受到敌人的威胁了，比较上安全了。咁样睇嚟咧，从圣经、从神嘅角度嚟睇今次嘅事情，我哋清楚可以得到一个可靠嘅结论。今次亚伯拉罕和平协议，其实就系耶稣再临地球之前嘅其中一个先兆，亦都系敌基督出现之前嘅其中一个先兆，意味住现今世代嘅终结近啦。比两年前我们所想的更加近了。尤其是当我们综合过去几年，尤其是2020年全球各方面的情况，亚伯拉罕和平协议是一个信号，向教会表明现今世代终结近了，比两年前我们所想的更加近了。咁至于今一次和平协议嘅签署，系唔系都为到以色列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嚟铺路呢？因为耶路撒冷圣殿嘅重建，将会系耶稣降临之前嘅另外一个更重要嘅先兆。圣殿嘅重建就会意味住敌基督已经出现。到底今次的和谈是不是为到圣殿重建而铺路呢？我们应该抱一个审慎的态度继续观察，有这样的可能的。因为现在比较和平安全的条件，可能会促使以色列觉得是时候可以重建圣殿了，但我们仍然需要观察。接着下来，我想提醒大家圣经另外一个重要关于末世的道理， 天国的福音是出自以色列，因此福音亦都要回归到以色列。当福音终于传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世代的终结就会来到的了。因此今日以色列比起以往咁多年变得比较和平、稳定、安全，意味住是教会出动的时机了，是教会工作的时机了。因为当到这个时机过了，当黑暗来到，就没有人能够工作的了。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读一段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的很重要关于末世的预言，在马太福音第十章21至到23节，耶稣有一段这样的说话，请大家留意，尤其是第23节。兄弟会把兄弟交给死亡，父亲会交出儿子，儿女会起来与父母为敌，不惜将他们杀害。为了我的名字，你们会遭人人仇恨，唯有那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23节，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在这城镇迫害你们，你们就逃到别一座城镇去吧。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还没有走完以色列每一个城镇，人子便要来到。在这里呢，耶稣讲到他再临之前的先兆呢，是有人会将纯正天国的福音传回到以色列，并且传福音的人还未有时间走完以色列每一个城镇之前，耶稣就会降临了。只不过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中东以色列的稳定安全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很危险的时间，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出卖，同时间中心的教会要将纯正福音传回到以色列，催促主耶稣的降临。接着我又想为大家读出约翰福音九章四节的说话，耶稣说，趁着白昼，我们必须去做那差我来那位的工作，因为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够工作了。约翰福音第九章四节，还有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作见证，然后结局就会来到了。所以说，天国纯正的福音必须要传回到以色列。当纯正的福音回到以色列的时候，这个世代的终结就会来到了。讲到纯正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是独一真神耶和的福音。三位一体论的福音不是纯正的福音。三位一体论是错的，不合乎圣经的，是误解了、曲解了圣经的一个福音。如果向以色列传播三位一体的福音，对以色列人接受福音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要他们接受三位一体论福音，就等于逼以色列人否定他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耶和华，是三位组成的。我们要把纯正的独一真神的福音传回到以色列，这样才是催促天国的降临。眼见到当前的局势，尤其是以色列和中东的局势，到底神对教会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清楚见到，在新冠疫情底下的现在，对教会来说正是一个准备自己的时候，准备好自己为到神伟大福音事业去参与、推动、催促天国的降临。但是向以色列传纯正的福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单止必须要靠住神的力量，被神的灵带领才能够成事，作为参与在其中的教会， 我们自己就要做好准备。时间到，准备好了，就可以参与，可以出动了。想到准备自己呢，作为神的教会，我有以下的事同大家分享。参与神的工作，教会必须要合乎神所用才得。为了能够合乎神所用，教会首先要谦卑，接受神的管教、炼净和修剪。教会就好像一棵神所栽种的葡萄树一样，结果子的树枝神会修剪，虽然痛，但修剪葡萄树的目的无非是想葡萄树结果子更多。所以如果要给神去用，传福音回到以色列呢，我们必须首先谦卑接受天父的管教，忍受天父的管教，谦卑的悔改，而在悔改和管教的基础上，我们准备自己在疫情过后可以出动。但是具体来讲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怎样具体准备自己给天父去使用传福音。第一点呢，就是首先我们要学好圣经，好好的明白圣经，尤其是末世预言。最近的一两年呢，我们在利物浦的教会进行了很多次关于末世预言的讲道查经，在最近超过半年时间里面深入的学习圣经的末世预言。所以在教会的网站积存了很多重要的关于末世预言的讲道查经的录音，多多的去网站听回这些录音，复习这些重要的研究去装备自己。就好像一位神的仆人曾经说，你关心神就会话给你知。 God tells the man who cares。 如果你真的关心神的事情呢，神就会将他的计划话给你知，让你可以准确的去参与入去。但是唯有你用心的深入去查考圣经，尤其是末世的预言，这样神才会将到他末世的计划告诉你知的。当你知道他的计划，你才能够正确的参与。所以我鼓励大家多多的去明白末世的预言，多多的去使用和温习教会网站那些很多的查经讲道的录音。第二呢，传福音必须从小做起。就好像耶稣说，在小事上忠心，大事上都会忠心。一个人如果小事上都不忠心，神又怎会将到更大的事情托付给你呢？最近利物浦教会有人生出的主意，多多的去使用 YouTube 平台，计划在 YouTube 开创自己的私人频道来方便他传福音。我觉得这个主意是非常好的，我们全教会都应该这样做。应该学习制作一些个人见证短片，从小开始，忠心地做好它，将越来越多的传福音的短片放上在 YouTube 的你私人或者我们教会频道上面，广泛的传福音。这一切都是为了第三点，就是为了教会准备自己得到机会参与入去，将纯正福音传回以色列的这个伟大最后工程上面。这个工程教会要提早做好准备。过去差不多两千年里面，基督教会因为三位一体论的缘故，将纯正的福音扭曲了，误解了。三位一体的福音是向犹太人传福音一个很大的障碍。今日我们教会蒙神的恩典，已经摆脱了三位一体论的错误，回归到去合乎圣经的独一真神耶和华和他差来的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上面。现在呢，要参与将福音传回给以色列呢，对我们教会其实是处在一个有利的地位。不过 今日我哋仍然对于犹太人同埋佢哋嘅宗教咧，存在住好多成见同埋误解嘅。出于无知同埋传统嘅教导嘅缘故，影响到我哋睇佢嘅态度系不利于向佢哋传福音嘅。接触犹太人嘅时候，讲及到以色列同埋犹太教嘅时候，我哋仍然系比较容易误解人、得罪人，妨碍咗我哋向以色列传福音。所以如果要准备好自己将福音传翻俾以色列咧，喺独一真神嘅基础上，我哋需要继续纠正其他我哋对于犹太教、犹太人嘅成见同埋误解。否则嘅话咧，如果我哋鲁莽去向犹太人传福音咧，我哋仍旧会见到有障碍，可能会做错，妨碍犹太人接受纯正的福音。咁样呢就唔好啦，我哋嘅责任就重大啦。应该多多嘅学习，更多嘅了解关于犹太人、犹太教嘅方方面面。喺疫情过后，如果经济许可嘅，有机会嘅时候可以去以色列游学，实学圣经，对呢个民族、国家佢哋嘅宗教近距离嘅了解。所以为了在主耶稣降临之前末后的日子能够将到纯正福音传遍以色列的每一个城镇，今日就是准备自己的时候了。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讲，疫情虽然还未受控制，仍然需要忍耐等候生活能够正常化，但是对教会来讲，这段时间并没有浪费的。绝对不存在话教会不知道方向，不知道为什么而生活，为什么而努力。相反，在疫情底下的今日，是准备我们自己给神使用的时候。我愿意今日的信息能够鼓励大家知道面前在2021年怎样善用光阴。希望今日的信息能够帮助大家明白在末世神的旨意如何，好等到我们能够做好准备。愿耶和华天父祝福大家。